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昨天讲了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之后啊，大家就会明白，这里他在强调的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状态，而这种属灵上的状态空虚混沌黑暗，并不是出于神的啊。不是出于神，所以你要这样子再来理解第二节的下一段啊，就神的灵。今天我们具体讲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就知道上帝要开始工作了。而在整本圣经当中，这是第一次讲到神的灵、圣灵啊，神的灵非常清楚，它是这个概念是非常明确的啊，神的灵啊，这是指神的灵。这是上帝主动的工作，所以告诉我们听，下面的神的灵的这个工作是上帝主动的神圣的工作，两个概念。这是上帝主动的工作，第二，这是神圣的工作，它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来做的，它是遵循上帝的旨意的，实现上帝的目的的，而它又是完全出于神的，它是一种神圣的工作，它不是人能够做得出来的。OK。明白吗？当神的灵开始工作的时候，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第一，完成上帝的旨意，实现上帝的目的。第二，这是神的工，知道吗？是神的工作，它不是人自己的工作，它是一种神圣的工作。神圣的工作就是它可以产生，它可以做出来的这种方式，可以完全不按照你的方式来做，它是神迹。换句话说，神迹的意思就是神本身的工作。好，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我那天让大家要重点看几个重要的字啊，重点看几个重要。第一，灵啊，灵这个词，你们在检索灵的原文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圣经当中这个灵这个词等同于什么字啊？
充填两个，
等同于什么样的字啊？圣经常常用什么的？没有人回答的，你们都没有去完成作业吗？对呀，很明显嘛，你这个一看就看得出来啊。神的灵，神的灵的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它常常用来就是用来指住风的风风。所以风它的属灵含义，它是有属灵含义，自然界的这些东西，神所创造的一切，它本身都有一些指向的属灵含义的。它是指着风啊，天起了凉风，这些都是指。而圣，我待会儿会把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用一段经文联系在一起，让大家体会啊它的一些属灵上的含义。今天在理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句经文的时候，你们要运用的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能力，你们要用一种感性的这种感觉，你要去感受到上帝的工作，要这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这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啊。好，然后第二个词叫运行。好，运行这个词，你们在检索的时候会发现，它在旧约只有三处经文，连这一处只有三处经文，对不对？没有三处，哪有四处？
约伯记，是二十三处。
没有三处，创世纪、生命记、耶利米书，只有三处经文，没有的，没有的，只有三处经文。好，只有三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处。非常重要的一处就是在生命记啊，生命记我们要翻到，要这处经文我们是需要来看一下的啊。生命记的32章，而生命记的32章是整个生命记的核心啊。整个以后我们会来分享生命记的啊。那么生命记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32章又是生命记的核心啊，因为32章是摩西之歌啊，摩西的歌。32章是神借着摩西的口， 不仅是对以色列百姓，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工作的总结，并且是对以色列百姓将来的一个预言，非常重要的。32章非常的重要。我从32章生命记32章的第一节开始读啊，读的多一点，然后你们可以去领受，待会回过来再来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后面的它的一些寓意啊。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呢，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向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向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后面我就不读了，就读到引导他去磐石中啊，扎密在坚石中西游。好，这个运行的这个词就是在第11节啊，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这个扇展这个词就是这个运行这个词啊，就是这个运行这个词。一只母鹰啊，一只大鹰在雏鹰的以上啊，在雏鹰的以上两翅扇展，这样一种形容啊。当然耶和华也对摩西说，我如鹰啊，将他们背在我的身上，带领他们出埃及，是吧？一直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而神的百姓要如鹰上腾啊，展翅上腾。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不断的告诉我们听，这个雏鹰它是完全依靠这个大鹰的保护、引导，并且赐给他力量。这里面有一种不仅是引导，不仅是引路的，关键是这个力量是从这个大的鹰那里来的啊。这一个动作，这个扇展，它也是个动作，那个运行它也是个动词。这个扇展的这个动作是为了让这个雏鹰可以把它被大鹰接取上来，背在两翼之上飞行。这个里面的那个他用的这个比喻，他都是与实体他已经有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就是大鹰和这个雏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保护，不仅仅是引导，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这个雏鹰的力量的来源是来自于大鹰，生命的来源来自于这个鹰。这个雏鹰，这个鹰和雏鹰之间是这样的一种纽带的关系。我们这是运行的这个经文，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里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含义。好，下面再到后面一个非常这节经文当中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水啊，水。我那天讲的这个水是复数，它是个复数的用法。这个水就如同下面神在第二天诸水之间，就是诸水的意思，或者是众水的意思。而在这里的而所以这个水，我相信它是有指向物理性质的水的这个概念的，当然是这样子。但是水啊，比风在圣经当中更复杂，它的寓意更加的复杂。所以我让你们去搜索一下水啊，或者是重水这些词，就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它的寓意非常的复杂。 但是总体上来说要分到两个方向，要面朝到两个方向。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两个方向。你一想到水，圣经当中关于水啊，关于水，水是做什么用的？水只有两个方面用途，在圣经当中，水只有两个方面用途。第一是什么？水是两个方面用途，第一是什么？水是喝的。好，水只有两个方面用途，非常清楚。第一洁净，第二什么？啊，第一洁净，第二什么？第一洁净，第二审判，这是指水的用途。第一洁净，第二审判。好，但是如果你去搜索"重水"这个词，你们看到它大部分出现在哪一卷书里面？如果你在圣经当中大量的去搜索"重水"这个词，它大部分出现在哪里？
对呀，
啊，很好，大部分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好，然后当你翻开启示录啊，如果你翻开启示录，你会发现非常的奇怪，启示录里面他讲到的重水，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重水啊，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重水的一些经文啊，简单来看，第一个出现重水这个词，是出现在人子的形象当中。启示录1章15节，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同样，这个重水的声音与启示录1章15节相对应的，或者说像意思相融合的，启示录14章2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和所弹的琴声。好，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这里的重水的声音是指什么？这里重水的声音是指什么？启示录的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好像弹琴的所弹的声音。这些重水的声音是指什么？不是指审判，在这里上下文怎么会是指审判？这重水的声音就是指这个上帝的百姓所发出的赞美的声音。这个铜前面人子的形象当中，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的，他就代表他的百姓，这个是类似的。好，但是启示录非常的奇怪在哪里？启示录当你搜索重水这个词的时候，你发现它不仅出现在人子的形象当中，不仅出现在天国当中，上帝百姓的这个赞美的声音当中，而且还出现在一句非常奇怪的经文。启示录17章第1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巴比伦大淫妇坐在哪里？坐在重水之上。巴比伦大淫妇坐在哪里？坐在重水之上。你看，他直接跟启示录刚才前面的人子的声音是重水的声音，那相对应的。这个重水到底属于谁？这个重水的声音既从人子的口中发出来，既从天上发出来，也被大淫妇，而且他用的词叫坐在重水之上。这个坐就是指掌管、控制。坐在重水之上，那么这个重水是什么意思呢？ 很好，启示录直接给了解释，就在17章第15节给了解释。天使又对我说啊，你所看见的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个很明显就是被这个大淫妇所掌控的啊，被大淫妇所掌控的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被大淫妇所掌控的，被大淫妇所吞噬的，敬拜大淫妇的是遍布在多人、多国、多民、多方，不是在一地一国，而是在多民、多国、多人、多方。所以我之前查经启示录查过经，在这个里面我跟大家讲我对启示录大淫妇的解释，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是有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来自于17章15节的，所以我并不认同什么启示录大淫妇是指着某一国啊、某一民啊，或者说某一个君王，不是这样子的，或者某一族都不是的。所以我在那里面给了一个解释，我到现在仍然觉得我在启示录查经当中那个解释，我现在是我自己是比较感同身受的，但是以后会有更深的领受啊。但是我在这里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众水，你会发现众水这个词它反映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被大淫妇所掌控的那个多民多国多方的人啊，它是指人的，是指实实在在的跟从大淫妇的多民多国多方，还有呢是指代表着跟从基督的人子的。所以你会发现两个方面，刚才跟你们说水的作用两个方面，洁净啊，审判。同样众水所这个寓意所比喻的那个也是两个方面，黑暗的势力啊，光明的势力也是两个方面。然后你再来看，我们继续回到我带大家把这些字义，把它慢慢的根据其他的圣经的经文做一些对应的目的，我们仍然是要回到创世纪一章二节当中，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你再来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句经文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得出两个结论，你会很明显的得出两个结论啊！你看在这个里面有几个要素，在这句话里面有几个要素，灵啊，或者是风运行水面。你我说这你要理解这段经文，你需要有些形象思维的能力，你马上会结合圣经当中的哪些画面，你马上就可以对应起来，哪些东西又有风又有水，在圣经当中哪些事件又有风又有水又有灵又上帝的工作，有很多，你脑海当中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就会涌现出来。比如说刚才有人讲到大洪水预表着审判，但大洪水的退去是风把地吹的。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画面，你马上就会想象出来。当摩西举杖分开红海，神用东风将水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那画面多的，你们讲到耶稣的受洗等等，耶稣的受洗的时候，圣灵如同鸽子降下来，圣灵如同鸽子要降在人的身上。你知道甲骨文当中风这个字，它的象形就是鸟。所以它这里面这些元素啊，这些元素现在在头脑当中要展现出一幅画面，它在你的头脑当中它要展现出一幅画面来啊。这幅画面我用一节经文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话来将这些元素呢稍微做一些整理，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当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讲到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什么呢？第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 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在耶稣基督讲的这段关于重生的教导当中，圣灵的工作是人若要从圣灵和水来生，当然这里水就是洁净的工作，水和圣灵生的进神的国，然后又将圣灵的工作形容为风往哪里吹就往哪里吹。好，现在在你的头脑当中啊，我盼望你们再次回到创世纪一章二二节，所以我这里希望你们以后再读创世纪的时候，在读这段神的话语之后，你不要简简单单的将这里的水只是脑海当中只会反映出物理性质的水，你所喝的这个水不绝对不是简简单单指物理性质的水，这里是有极其强烈的属灵含义的。也不要将这个运行啊，你以为就是一种飞行，不是的啊，这里的运行它的本意的含义是一种安慰释放，安慰释放工作，而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它不是个一蹴而就，它不是说啊，它就像这个风吹过一样，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而且是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好，然后你再次聚焦到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你这时候就会很明显的看到上帝的灵开始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改变空虚混沌黑暗的被造界，是不是？他要改变这样空虚混沌黑暗的被造界，他要将这样的一个状态扭转过来。所以将这样的状态扭转过来，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学霸，我把有人开的麦克风关掉。好，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不要把它简单以为这个神的灵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六天的工作，不是的，不是，完全不是。他不是在狭窄的，在这个六天当中，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要是创造了，好像来帮助神来创造，不是这个。他是要改变，而六天之后改变了吗？地的空虚混沌，因为黑暗的光亮改变了吗？没有，要到什么时候才改变？这个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的这样一种属灵的状态，什么时候才改变？上帝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属灵的状态？这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属灵状态，但上帝要的是一种什么的状态呢？上帝要的状态很简单，就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那这种状态到什么时候才改变啊？这种状态一直要到最后，一直要到将来新天新地的将来，一直要到上帝的旨意完全的成就，一直要到他的荣光遍及全地。好，然后你再来读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就是整个，就是你让你看到一幅什么样的更大的画面呢？就是上帝的旨意从这时候开始启动，从这时候开始启动了。所以我再次告诉你，这时候有没有人呢？没人。人有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你所以你在这个上帝的旨意，不，所以你不要简简单单的在你头脑当中还是简简单等同于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是做什么啊，拯救我们。你不要简简单把上帝的旨意只是集中在拯救我们啊，拯救我啊，脱离罪啊，进到天堂，赐给我福分，不是的。整人的得救是在上帝整个一个更新的一个旨意的中间的重要的一环，但是是一部分，它不是全部。等到后面我们再讲到人的犯罪堕落啊，人的犯罪堕落，你就会更加强烈的体会到上帝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啊，整个的一个旨意，整个的一个更新的旨意，上帝要改变。要改变现在的 这个时候在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之前的那个状态，地是空虚的混沌的，是黑暗的，上帝要开始改变。所以我在上次主日跟你们讲整本创世纪的总纲啊，总纲两个方面，第一，神在基督里面创造世界，创造万有，第二，神在基督里面创造教会。而这两个方面，而这两件两个方面，你有我脑海当中，以后你们对圣经整个脉络，所以圣经我说要通读，而且通读一定要快速的通读，因为你不然的话读到后面前面东西你都忘记了，你会发现整个的圣灵的工作穿插在这些旨意当中，一次又一次，就圣灵的工作就是如同海浪一样，知道吗？那个海浪是一波又一波的向整个的陆地它来冲刷的，就整个当你到一个海边，你看到那个礁石是这种形状的，或者岩石很光滑，它不是一次性冲刷的，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上帝的工作，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要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在这个里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的工作呢，他再次彰显。从这时候开始，上帝所启动的他的工作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洁净拯救，一方面就是审判咒诅，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你自己去想象，当上帝要更新这样一个黑暗的一个地啊，一个空虚的地，他要改变，他就一定第一，他的愤怒啊要彰显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黑暗当中，另一方面他要将它更新到一个光明的一个地。所以上帝的工作就是两个方面，洁净也要审判。而从这时候开始，从创世这时候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直到将来，这两个工作要达到高峰啊，就是等到整个启示录，等到将来的最后新天新地的降下，最后的审判，最后的整成圣经全部完成，等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成了啊，上帝的工作才成就。好，然后你现在将一二三节连在一起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那你把这个三节经文连在一起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工作，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在他的道当中，在他的基督当中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开始启动这样一个按钮，他的旨意要开始成就了。所以你这时候如果你再来问说，那既然是这样，神为什么要允许地空虚混沌黑暗呢？既然要改变，为什么还要允许地空虚混沌黑暗呢？既然要改变，为什么要允许魔鬼犯罪呢？为什么允许魔鬼破坏这样的一个地呢？或者说为什么要允许后面的亚当夏娃要犯罪呢？这是为什么？因为神要在基督里面，这就是核心，上帝要在基督里面更新这个世界。神对这个世界的更新是要在他的儿子里面更新这个世界，而他的儿子就是注定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三天之后复活的耶稣基督，注定是要走这样一条道路的。而这样一条道路彰显的是什么？上帝的荣耀。这条道路彰显的是什么？上帝的荣耀。等到我后面讲完人的被造，人的堕落，讲到人被造的目的的时候，回过来你就会知道上帝创造万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里你就已经看到上帝完整的一个旨意了。他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他没有 ABCD 的计划的，他的旨意就是一个旨意，就他的荣耀一定要充满全地，全地代表什么？所有他的被造界。所有他的被造界都要被他的荣耀所充满。而他的荣耀怎么叫做充满呢？你不要觉得就是光而充满了就充满，他的荣耀就是要在他的儿子里面充满被造界。啊，你记住这句话，就他的荣耀，上帝所有的计划的旨意都是要在他的基督里面来成就的。这就是核心。所以当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下面发生了什么呢？神说，上帝的话语开始工作，基督，神要借着基督创造，开始创造了，说有光就有光了，光要把暗要怎么样分开， 啊，这个光不是指基督，这是指上，我这个到时候再讲，基督是光，光不是基督，明白意思？魔鬼当然是神所创造的，魔鬼是天使，堕落天使啊，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不需要问的啊，这些不需要问的，这些都是圣经很明确启示的啊，这些没有任何的疑义的啊。你们首，我想要，我盼望你们，我自己在读到，我昨天跟你们讲了，解经的目的是为了领受，所以你在读这里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就是你所信的神，你心里面叫阿门，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你所信靠的这位神，知道吗？这位神就是不断的创造更新，然后要将他所创造的万有一步步的提升。所以当你问神，既然要这样子，为什么那么复杂，要让魔鬼允许魔鬼犯罪，允许地势公司混沌，你忘了上帝就是要让被造物不断的提升，他要让他所创造的万有全地与他所创造的人都要不断的提升，到最后的终极的目的提升到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因为他的荣耀都在他的儿子里面，他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儿子里面，他的旨意的成就都在他的儿子里面，这是核心，这是核心啊！而在这个时候开始启动键就开始按下来了，上帝的旨意现在开始慢慢的开始呈现了。当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上帝要是人就。神就是要启示更新，那上帝的灵要做什么工作呢？怎么来运行呢？怎么来审判？怎么来救赎？怎么来更新呢？风要往哪里吹呢？风要怎么样吹呢？吹多久呢？好，这时候就开始了。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时候旨意就开始展开了，就开始就上帝的计划，就像一个书卷已经放在你上面了，这旨意已经完，上帝已经预定了，但是这样子旨意现在你面前，从第三节开始展开。开始向人启示他的工作，好，这个是到这里啊，你们的有很多的问题，我后讲到后面会慢慢的来回答。